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我们节目期间都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呢，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是秋天啊，是吃南瓜的季节，在我们湾区也有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以南瓜为主题的活动。那我最近在您的节目视频上看到您讲到南瓜有一个功效啊，是对治疗胃病和胃溃疡特别有帮助。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给大家请您在节目上再说一说。同时呢，关于这种比较常见的问题，很多人容易胃炎啊、胃溃疡啊、胃部的各种毛病，你也再给大家讲一讲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好吗？
这样子哈，南瓜呢它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菜肴类的东西啊，它怎么做都很好，怎么煮都很好吃，都是甜甜的。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不要吃太多就好了啊，就正常的吃就行。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呢也非常的多啊，我先不讲到这个什么肠胃，我先就讲到它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效啊，那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男人啊，在大概60-70岁的时候，有的人也要晚一点的70-8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总觉得有那种所谓的社会腺的这肥大呀，或者是发炎啊等等这些。那么南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除这一个病情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瓜类吧。那么它的籽也可以，它就是本身这个吃南瓜也可以，吃它的籽也可以，都很好。那么除了这以外呢，那当然现在就是讲的肠胃方面的，还有呢对眼睛也非常的好啊。那只是说有的人他不喜欢他那个甜味，或者说有的人特别喜欢他的甜味，那这种是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你喜欢吃的话呢，恭喜你，你总不管怎么样肠胃会变得比较更好一点就是了。
是，很多人都说南瓜籽对男性是比较好的，营养上南瓜籽会比南瓜肉更有效一些吗？
倒不是这样的，我倒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我的意思是说，南瓜籽呢它确实是蛮好吃的一种东西，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个嗑瓜子。嗑瓜子的时候呢，你不嗑以前吃的嗑瓜子，就嗑个南瓜籽也是非常好的啊，不是吗？
这倒也是。还有一点啊，胡医师，就是在美国很多家庭买那个南瓜啊，它是用来做装饰的，它不是吃的。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这个装饰的南瓜和我们平时超市里华人喜欢吃的南瓜，它在营养上就是相似的吗？还是说基本上相同？装饰的南瓜就是装饰，不能吃吗？当然这个不能吃可能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好吃，比如说日本南瓜就很面、很糯、很甜。
其实哈，南瓜呢它不管哪一种南瓜都是一样，都可以吃。那装饰用的南瓜，其实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装饰的南瓜其实也不是很难吃的。那除非是那个什么 Halloween 的时候用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南瓜，那种南瓜我吃起来是没有那么好吃，但是我觉得还是都可以。其实南瓜并不是说装饰的就不能吃，其实都能。 都可以吃。
好的，所以这种蔬菜还是挺好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然后它又有很多的功效。我在您的视频里看到您给大家介绍说做南瓜拿铁，这个真的好吃好喝吗？您自己有试过吗？
我自己吃过啊，南瓜拿铁那个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讲咖啡拿铁，你就是用咖啡加牛奶嘛，对不对？加很多的牛奶，那南瓜跟拿铁还不就是加很多牛奶的这种南瓜啊？那其实那个牛奶非常重要，牛奶要好牛奶啊，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吃的牛奶呢，就是所谓的每天早上喝的那个牛奶。它不一定是很好吃的牛奶，有一种牛奶啊，它是这个味道非常香醇的那种啊，那种就很好。你把这个牛奶呢，跟那个煮好的南瓜或者是蒸好的南瓜啊，一起这个就是放在这个果汁机里头稍微打一打，它非常好吃啊，甜甜的那个，但是呢，有的人怕那个甜，说是会什么是所谓的糖分太高啦，或什么，倒没有那么大的疑虑。它的这个糖分呢，并不完全是蔗糖啊，或者是果糖啊、葡萄糖那些，那它就是有那甜分就是了。
好的，
我自己吃起来的话呢，我是觉得那个味道还蛮好的。
用南瓜来做伴侣做的拿铁咖啡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也去试一试。另外，您给大家介绍的用南瓜和小米做的粥，哎，我觉得这个每天早晨喝，反正你也要喝粥嘛，总喝大米粥也太单调了，换这个粥，为什么它能够养胃呢？
是这样的，因为粥本身哈是个，只要是这个米类的，不管是大米、小米，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紫米啊什么，它那个米呢，你只要煮出来上面的那种，那个就是。你煮的比较稀一点，不要煮的太浓啊。那个只要吃那个上面的那种这个像是粥煮出来的那个很稀的汤，那个
米油、
汤呢，
米汤，
对，
嗯。
那个汤呢，我们在中国古时候的讲法叫做米油或者叫做粥油啊。那个油呢，它是很护胃的，因为你知道它黏黏的那种东西，你只要把它给吃下去了以后呢，它会在你的胃旁边啊，就是胃黏膜的边缘呢，就给你护住了，就变成了一层很好的保护的一层东西。那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胃乳片啊，你吃胃乳的时候，那个胃乳就是 aluminum 那些东西，对不对？就是铝啊之类的。而这个 aluminum 呢，它也是。在胃的这个胃黏膜上面形成一层膜，把它给包围起来。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胃本来是怕受那种胃酸的这种侵袭的，那么就那个胃痛呢，就几乎很少发生，因为它这一层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层，大概就这样。那么我们假如说吃这个米油的话呢，也是跟这个。aluminum 一样的，就是有那样子的一种保护的作用。
嗯，胡医师，可不可以这样想象啊？那个胃里面就像一个肉口袋，就是咱们吃猪肚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肉
猪
口
肚就
袋。
是胃，就是猪
对
胃。
呀、啊，那就是胃溃疡，就是你里面那层表层就好像有破皮儿了，然后所以你吃了东西不恰当的话，它当然刺激它会难受啊。然后你每天又都要吃饭，就不停的刺激，所以会带来这种慢性病是这个问题吧？
哎，对，你看啊，那个胃啊，它的这个最外一层，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胃袋子的最里面的这个最外层呢，它就是一层黏膜。这个黏膜要是说有点破皮儿就很麻烦，因为胃黏膜它本身是可以防酸的啊，可是呢，当你假如说是破皮儿，例如说割破啦。或者说是因为某些原因啊，它破了皮儿了。那破了皮的时候呢，你这个胃里头那个酸，你知道吗？那个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就做过实验哈、啊。 我自己的实验的，我自己那一组做的实验呢，它的 pH 值就是1.2，哇，你看看
好酸
1.2，
呐，强
这
酸。
好酸好酸，你知道酸碱度啊是这个7为中性啊，7以下酸，7以下的酸呢，假如说是6点几啊、5点几啊都还好，可是我们达到了 pH 这已经到了1.2了，你看看那个酸性是多大呀，真是不得了的大。所以呢，假如说这个酸它遇到了这种破了皮儿的部分，它就开始往里头钻，把那个里头没有防酸的这样子的一个肌肉层、血脉层等等，就把它给就是侵蚀了。那这一侵蚀呢，就造成了胃穿孔、胃溃疡。等等这些现象，那就不得了哎。
是的啊，所以听起来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可是，一旦产生了溃疡了之后，就是还有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我们轻度的吃一点食疗方法之外，如果比较严重，还能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在广告过后呢，请胡医师再跟大家继续讲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刚才有听众打上来掉线了啊，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那胡医师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哦，如果是比较重度的胃溃疡，那该怎么办呢？
重度的胃溃疡哈，假如说可能的话，就先有一段时间尽量的不要，就是不要动用这个胃。所谓不动用胃，就是说不吃东西啊。那么过去在差不多几十年前啊，差不多40-50年前，有人就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完全让他不吃东西，而是用什么方法呢？用输液的方法，让这个人呢就把胃给治好。那当然，这种做法是非常，是不是一定很好，我就不敢讲。但是就是尽量的不动用胃，什么意思呢？就是吃的少一点，不要吃太多。那么吃的少一点呢，假如可能的话，就像中国人这样子喜欢吃那个粥啊，吃粥呢，那个粥就是刚才已经提到过。粥就是可以在胃黏膜上面起一层薄膜，这层薄的膜呢，它可以保护了胃不受胃酸的侵袭。假如你真的不要动用胃的话，用这一个东西呢，它产生的薄膜还不算，而且呢，因为这个米本身它就有含有这种很好的这种营养成分，它不是只有淀粉。我们现在的人呢，常常都是一听到粥，一听到这个，吃饭就认为说是可能它的这个淀粉太多，以至于造成所谓的血糖过高之类的，甚至于变成糖尿病。其实不要这样去思考，因为吃米饭或者是吃粥啊，它是那个，因为它是淀粉，所以会很快的看到这个血糖升高，可是呢，它会慢慢的就下降了。它很快上去，但也很快的往下掉，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就下降。这样子反而是保护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它有能量，可以供应足够的能量。古人就讲所谓的五谷为养，他就说吃五谷类呢，其实是我们营养成分里面的，其实是最好的东西。
好的，我们还是可以多喝一点粥啊，胡医生。那么，
多喝倒不用啊，
哦，不用多喝。
就是喝到你自己，例如说你的饭量大概是一碗，你就喝一碗粥就好了，也用不着说是我要喝3碗粥，那是不行，多喝没有用。
在五谷里面啊，除了小米，您特别提到说特别养胃之外，像大米啊，或者是其他的杂粮啊，这些。他们也可以起到这个效果吗？他们的米汤。
是的，都可以起到效果。但是小米粥跟大米粥是可以说是我所知道的比较是最好的。你说其他的杂粮啊，例如说你用那个高粱米的那些，那你也煮不出那个比较黏糊的那一层。当然，有的高粱米是可以，有的那个玉米也可以之类的啊。但是呢，就是说煮出那一层东西来才是比较重要。
好的，那我们现在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我们一位陈女士等在线上。你好，陈女士，欢迎您，请讲您的问题。
哦，是这样的哈，我想问胡医师哈，我想问他一下哈，我为什么一直都是头晕？是这样的，我有时白天好好的，我晚上去睡觉的是，然后突然翻身还是怎么样？哇，头晕的不得了。然后都黑掉，然后早上我是要起床的时候，也是头晕的很厉害。但是我晕一下，我有时候就把眼睛睁得很大很大，他是觉得哎还好过一点。但是白天还好，白天我还都可以去上班，但是有点点不舒服，不是很严重，就是晚上我一睡觉就头晕，是怎么样？这是怎么办？
这种情况哈，因为头晕跟年纪有关系，跟这个血啊，血液的足够与不足够，也就是贫血或不贫血都有关系。可是你讲的这一个呢，是脑里面头的这个血液供应不良，所以会头晕啊。为什么呢？你坐着也许还好，站着也许还好，可是突然倒下去要躺的时候，他突然来个头晕，正是所谓的姿势性的脑血液供应不良，或者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讲叫做姿势性的脑贫血。那这样子，脑贫血其实是脑的血液供应不足，并不是你真正的有 anemia 这种贫血，而是那个血液供应到脑不够。那这样子的话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平常要多一点运动，而且吃的食物呢，要吃的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要吃到那种太冰冷的，让血液，就是让血管呢容易阻塞啊。吃冰冷为什么会阻塞呢？主要的是因为冰冷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周边血管的收缩，那就稍微有点阻塞，这样血液就不容易流到身体该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在头上面晕呢，那就是说在颈动脉或者颈脖子这边的血液循环可能有点受阻碍了，因此呢，血液不能够立刻的进入头脑才会晕的。
哦，那这样要怎么办？有什么药？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子哈，躺着的时候让脚在比较就是脚比头高一点，例如说用个枕头放在脚的放在脚下，然后呢，这个让头呢比脚要低一点点，头盖就是用的枕头稍微低一点点，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很快就可以改善回来。不过呢，最终的还是要找出原因来，可以找一个医生帮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脑里面怎么样子的？为什么这个血液不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脑里面？还是要检查一下就是了。
OK，好，那这样，谢谢，
好，谢
谢
谢。
谢，
好，感
啊，
谢胡医师
拜拜，
的
谢
解
谢。
答。好，那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听众朋友打开啊，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大家呢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在我们广告休息之前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胃发生了胃溃疡，像您刚才说的，胃酸是很酸的，然后它可能会让你侵蚀你的胃壁啊，让你产生更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啊，他的消化本身就不好。他还想吃一点胃酸补充，那如果又有胃溃疡，这种情况下消化不好的人，他能吃胃酸补充吗？这个问题呢，我们休息过后，请您给大家解答。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嗯，胡医师，我们现在线上有听众啊，所以先接一下听众的热线。Maggie 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胡医师，就这个，我在一次感冒之后，就是这个嗓子里总是觉得有黏黏糊糊糊糊的东西咽不下去，这个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而且我也不渴，我也喝的水很多，但是就是觉得这个喉咙里面就是有很黏的东西，好像就是一块 glue 在那里的粘着，然后就是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也不咳嗽，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请问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这个哈，有可能是鼻子有点就是鼻水倒流或鼻涕倒流啊。那假如说不是的话，那么我们中医有一个病情称之为梅核气，梅核气就是在咽喉这个地方呢，好像有一块有一块肉在那个地方挡着似的，吞呢、吞不下去，吐呢吐不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梅核气啊，我们古时候的人呢认为常常都是由于情志不遂啊，就是情志不能够发散得很好造成的，又称之为痰气。那么以前呢多半是女人比较容易得，可是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是男人女人都容易得啊。假如说真的是梅核气这种状况的话，有一个处方非常简单，它叫做半夏厚朴汤，就是半夏厚朴茯苓紫苏，就这四味药啊。你说是药也可以，你说是食物也行。为什么？除了这个半夏不是经常吃到的东西，以外的几乎就是我们平常都可以，就是在药房里面都一定买得到的东西。半夏也是药房可以买得到，那别的地方是很少见到啊，因为半夏它有点毒性，因此呢，我们一般平常的食物里头是买不到这个东西的，可是在药房可以。那半夏厚朴茯苓跟紫苏叶呢，这些东西拿来煮一煮喝，叫做半夏厚朴汤，那就可以专治这一种所谓的梅核气。我的经验啊，不管你是不是鼻涕倒流，你假如说只要在这个喉头这里觉到有这样子的，刚才这位女士所讲的这种黏黏糊糊，有好像有块痰，但这个痰呢也许不严重也许严重，那么你喝了一个这个半夏厚朴汤都可以减缓这一种状况。可是呢，这种状况除了一个痰气以外，还有一种情况容易发生的，那就是所谓的甲状腺肿。所以呢，你先去做一个检验，是不是甲状腺有肿，假如没有肿的话，那么用半夏厚朴汤可能就很快可以改善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各种情况都给我们的听众分析了，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试一下。胡医师，再请您回答刚才一个问题，如果有胃溃疡可以再吃胃酸补充吗？
胃溃疡哈，我们在临床上看胃酸多的人常常都是造成了十二指肠的溃疡，反过来胃酸少的人才容易得胃溃疡，这很奇怪是不是？但它就是这样的，临床上就是如此。所以呢，你是不是补充胃酸，我想大概很少人去补充酸的啦，只有去让这个胃这个地方呢不要那么的酸啊，不那么酸的话呢，像阿鲁米能啊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其实用中医药古时候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一个米粥啊，粥油就很好了。当然了，胃肠的这种毛病，在我来看啊，最常见的不是胃肠本身的，而是一种情绪心理上的。假如说情绪心理上有那种紧张、烦恼、忧愁或者是什么，甚至于像读书的小孩啊，那最容易得这种所谓的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之类的这些毛病。那么你假如说能够把情绪把它给放平下来，该做的事情 早一点把它做完，不要说是拖到最后才来紧张。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神经的这种作用减少了啊，那就那种胃酸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会平衡的。为什么情绪会造成呢？情绪会造成了内脏里头的控制神经的啊，控制的神经。那内脏里头控制的神经呢，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你紧张了，交感神经亢奋，肠胃就不蠕动，胃酸不分泌，这就很容易造成很多的问题。因此呢，我们最好是保持神经上的一种这个正常状况。
那我们再抓紧接一下还有听众的热线啊，先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也是跟着胃有关系的，就是我有一次听那个唐任你有一个节目，你说是什么8个小时吃东西，然后16个小时不吃东西。
对，那个是断食法。
对，有一次不知道你是哪一个节目里讲了这个，然后后来我现在在想，有人说是8个小时里面，那么如果不吃早饭，我吃中饭，12点和8点，这会不会对胃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我的问题。
所谓的168断食法，它就是讲在8个小时之内可以吃东西，另外16个小时呢就完全不吃东西。这也是一个，也就是现在的人用来做减肥呀，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治糖尿病啊，治什么东西的一个方法啊。那你可以只是可以试试看，你就早餐不吃，那这样子从中餐开始吃，那这样子吃到晚上，也就是8个小时之内。当然这也是168断食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呢，我对这个168这种断食法呢，我倒没有说是特别的说是推崇啊，或者是觉得它不行啊，倒没有。为什么？一人一天吃两餐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你试试看吧。
那胡医师，针对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还没有想请您讲一讲中医怎么样用您的一指禅来治疗胃呢，可不可以用短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说什么呀？用什么方法？
就是按摩点穴的那个方法。
按摩的方法啊，你其实讲讲足三里就是一个万用穴，凡是胃肠不好，情绪不好，什么你都可以使用啊。足三里它在这个脚膝盖的这个叫膝眼，外膝眼往下大概4个指头的那个长度就是足三里。足三里以外呢就是神门穴，假如说你能够把足三里跟神门穴常常按压一下，可能很好。为什么？神门对于情绪的一种高涨或者情绪的一种低落都可以调整，所以足三里对胃，神门对情绪，那么这样子的话，很多的这种肠胃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为什么情绪会造成呢？这个以后假如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谈。现在人所谓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它其实就是情绪引起的自律神经失调。
包括刚才我们那位听众讲的，咽喉有一个东西像痰一样的，我听您讲也是可能是和情绪的问题引起的啊。所以看来这个情绪对人的影响真的太大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下次节目当中请胡医师再给大家继续的讲一讲自律神经啊这些。
那当然可以。嘿，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谢谢胡医师，咱们就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坏菜了，刘主啊！
我高级黑辱华小能手，追一尊家辱华去了，
不好。境外势力来势有点凶猛，谁呀？这是
不是别人
啊？
正是本套书中著名的普京普大兄弟。
不是，这普大帝变普的兄弟了，错货。
闪电战给闪降级了呗？
啊，
哎呀，做人现在特低调啊，
低调。
一到北京，不管3七21，上来就夸习大的。
哦。
又年轻了，
嗯，
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
等会儿啊，把眼睁开，看清楚了再夸。